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他给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将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约翰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于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读经到此。
谢谢袁敏姐妹的读经。今晚上是本堂的伟华传道给我们正道，他的正道题目是怎么样见证耶稣。我们请伟华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傍晚你招呼我们回到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有机会听到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比金子还宝贵，你的话比蜂蜜还要甘甜，守住你话语的便有大福。求你指教我们明白你的律例典章，明白你的心意，使到我们终究得福。求你就自己安静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开始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认识耶稣呢？为什么需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彰显神的丰富，因为耶稣是神赐的那个真光，因为耶稣可以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你一定要来认识耶稣这个救主。现在约翰，我们来到这一段落，约翰要讲什么呢？从十九节开始，这里讲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如下。施洗约翰他要见证耶稣了。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关于施洗约翰告诉人耶稣是怎么一位救主。那可能就有人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或者看到这个讲题了，就是今晚上的这个讲道是讲怎么样传福音啦，传福音的步骤和方法啦，差不多是这样。那问题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在于我们有那个步骤吗？以前我刚刚到加州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买车啦。那么当然那边的车比新加坡便宜很多了，可是新车还是比较贵的啊，所以我们去读神学的人呢，不可能买新车啦，都是买二手车啊。那我就到这个二手车行去了，哇，吓了一跳，原来很多几百辆车二手车就排在那边，有点眼花缭乱了。那我就在那边走着，慢慢开始看，看到一部二手车觉得不错了。那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谁知道那个二手车推销员呢，已经静悄悄的来到我身边了。那看到我在看一部车子，我都还没有开口了，他就说：“先生好眼光，这部车子。”我说：“我要继续问这部车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开了车门介绍了。先生，你别看这部车子十年呢、那个车龄啊，十年呢，其实保养的非常好的，保养非常好。”我就看下去那个驾驶了多久，对不对？你看才四万里路啊，为什么十年的车才开四万里路？他就继续讲下去了。因为这个以前的车主是老人家，很少开车，所以他这部车子虽然十年这么久才开了四万里而已。我还要继续的问这个车子的引擎怎么样，他就讲了，这个引擎呢，这部车子呢，这个款式啊，2000年到2002年之间呢的那个生产数字是最好的，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好了。我就看那个引擎2001年、有点沾沾自喜啊。我就继续说呀，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个车？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就进去那个车，就开始他就开始那边驾，一面驾一面讲这个车子多么好啊。然后你看呢，这个车子很平稳的，美国的车子，你看转一下都不会斜的，他就这样转哦。然后我说，哇，这个空调声不太好啊，不够冷啊，没有，是加州的天气热，开三号就行了啊。就被他说服了，什么东西他都懂，关于这部车子被他说服了，买了下来。神就接下来的三年用这部车子来磨练我的信心和耐心。不是你看到吗？要推销一部车子呢，那个关键呢，不是那个推销的那个步骤和手法，而是认识那部车子的历史 和信能。同样的，要见证耶稣，要见证耶稣那个关键，而不是传福音的步骤和方法，弟兄姐妹，那个关键是你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救主吗？你认识他吗？所以我们今天从五个方面，约翰就是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在介绍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就从五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见证耶稣呢？我们要怎样认识这位耶稣才能够见证他呢？第一方面，19到28节告诉我们，耶稣有尊贵的地位。你必须知道耶稣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你才能见证他。那这些祭司啊，这些利未人来找耶稣了，他们来找施洗约翰了，他们听见有关施洗约翰的一些消息了，就来问他你是谁。从施洗约翰的回答，我不是基督啊，你知道他们不是来问施洗约翰呢，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啊，这些不是，他们其实是问他你是不是那个基督，他就说我不是，我不是基督。可是他们其实相当看得起施洗约翰啊，所以他们从那问题就知道了，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那位旧约有大能力的那个先知，行大神迹的，你是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你是那位先知吗？在讲什么呢？生命记那边提过，摩西预言有一天他走了之后呢，有另外一位先知要兴起来，跟他一样有全能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说我也不是啊，那么你自己讲啦，你究竟是谁？你来说。施洗约翰就说，我是那个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个人，我是告诉人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人，神为你们预备的那个救主快要来了，我只是做预备工作而已哦，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救主。所以他的那种心态，就算当这些祭司利未人继续问他为什么洗礼的时候呢，他还是要把这个洗礼扯回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尊贵的身份那边去。那位耶稣，那位基督，他有至高的身份，至尊贵的一位救主，甚至我连为他什么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也不配。我知道你们读这个相当熟悉的这句话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说，诶，为什么要特别突出这个解鞋带也不配呢？当然基本观念我们懂了，是表示他多么的谦卑啦，卑微的一个观念呢。原来当时做门徒呢，要跟随一个老师，一个师父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相当的任劳任怨的。可是当时有一个律法教师，有些拉比啦，就是说了，身为学生需要为老师任劳任怨，这是真的。但除了为他解鞋带之外，做学生不用为老师解鞋带，因为那太卑微了，那个是奴隶做的。你是学生，你不是奴隶，你就明白施洗约翰的意思了。他要带出的是耶稣的那个身份多么的尊贵，我连做学生都不配，连学生还不如，我降卑自己，好像耶稣的那个奴隶一样，做牛做马都愿意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要表达的那种心态。这就解释为什么当耶稣说后来了，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个神应许的那个以利亚，对不对？可是你看这里施洗约翰还不觉得自己是那个以利亚，因为他想到耶稣多么尊贵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连做那个为神开封的那个先知都不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传福音见证耶稣吗？如果我们有知道说神，知道说这位救主他多么尊贵的时候，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呢？会怎么改变我们的心态呢？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期，马丁路德啊，改教家，跟另外一位改教家叫做慈云里，这两位呢，改教家常常为这一些教义的事情争执。那有一天早上呢，慈云里在瑞士的山上散步，看见了令他很有感触的一幕。他看见在这个山坡下呢，有一条小径小道，一只羊呢正往山上走，另外一只羊呢从山上下来。哎呀， 这个小径窄到呢只可以有一只羊经过，那就看呀，看看怎样啊，这两只羊见面了是不是要打起来，看谁可以过谁不能过，还是这个往山上走的羊是不是要倒退他们才可以过呢？大家在看的时候看到哦，那个往山上走那只羊呢突然间弯下身来，好像要跳上去、哦、可能是要打另外一只羊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可是越看越不对劲，那个往山上走的那只羊呢弯下身，弯弯弯弯弯到最后好像趴在地上，然后那个从山上下来的羊呢就踩过他的身体走过去了，踩过了之后呢那个趴着的那只羊呢才起身继续的往山上走。你看连动物、哦、都能为一个与自己同等的一个同伴呢来降卑他自己，让另外一只羊踩过去了。如果我们真认识到耶稣的那个尊贵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怎么样改变我们侍奉主见证主的那种心态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做带领的组长、委员、小组的或者团长，或者任何服侍人的这个岗位，服侍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服侍那位尊贵的主，那样的一个观念让我们更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就好像看到在澡堂有一个团契里面这些团委们他们策划节目，策划完了还要打电话叫人来参与，打电话叫人来参与之后还不够，有时候还要开车去载他们来聚会，因为年长的人行动不方便，所以策划还要去打电话还要去载他们，一切都是为主而做，谦卑的来服侍，因为知道那个对象到最后不是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是为主而做的。传福音也是这样，看到主的那个尊贵的时候，我们做牛做马都愿意了，何况是为主传福音。可是要见证主耶稣，第二方面呢，不但只是认识耶稣有这个尊贵的地位，第二方面也要体验到耶稣是那个除罪的羔羊，除罪的羔羊。29节来到第二点了，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这个人，他第一句话是什么？看啊，耶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言论影响了西方世界，是吗？或者是看啊，耶稣是多么出色的一位宗教领袖，他的信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是吗？也不是。29节施洗约翰看见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必须明白的是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施洗约翰看得准，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那个神的义仆，公义的仆人，来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上帝的羔羊为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才是人最大的需要。你看施洗约翰的话每一句都是值得注意的，世人的罪孽，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想到世人所有的每个人的罪在神面前应当受怎样的刑罚，怎样的一种刑罚呢？那今天当然我们的观念可能很不一样了，世界我们的环境很努力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罪了，没有犯罪，世人他很努力的要否定罪，方法很多，我们可以比如说把罪给相对化，堕胎呢不是杀人的问题，是给人自由选择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罪给普遍化，当大家都做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不那么严重了。就像本地的报章啊，一月的时候提到，其实新加坡人蛮保守的，80%的新加坡人呢，调查显示认为婚外情是错的，超过50%的人呢，也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的，觉得值得感恩哦。这是新加坡人这一代的新加坡人的一个价值观。可是下一代呢？下一代呢？九月的报章呢就说了。超过3/4呢的少年人，新加坡的少年人呢，通过手机能够接触到色情的网页啊的这些资料，3/4，甚至有好一些在小学低年级已经在看了，小1到小3了啊。如果你孩子在小学，你要开始注意了啊，因为有些小朋友们已经在看色情的这些网络的资讯，那这样的一个东西会影响我们下一代对色情、对婚外情、对性的这些态度，20年后再做一个调查的话，你说他们会怎么看待婚外情？会怎么看待婚前性行为呢？可是感谢神，罪的定义呢，不是在于我们大家怎么看，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神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一个未婚先孕的一个少女呢，还是不会愿意让人知道她怀孕，直到真理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在神面前你有罪啊！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才需要神除罪的羔羊。只有这个答案，神的羔羊，神预备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为什么把耶稣形容成为一只羔羊呢？当然神从起初就应许了，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来代替以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先知以赛亚描述这个羔羊是无辜是无罪的，才能够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被鞭打，除去我们的罪，背起来拿掉去掉，这就是神的羔羊所做的工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吗？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你看见施洗约翰所看见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吗？神预备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我们知道其他的方法我们都用过，都是不管用的方法。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怒气，控制我们的这个怒气，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充满着仇恨苦毒，没有办法去掉。我们可能对外人比较客气啊，比较客气，可是我们对下属，我们对我们的用人，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真实的情况就显露出来，赤裸裸。那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这个捆绑，我们需要神预备的唯一的办法。那来到怎么样传福音呢？如果是弟兄姐妹，我们说诶，看到这个除罪的这个羔羊，就比如说我们有 一种病吧，奇难杂症，可能是一种 皮肤病，非常痒，找了很多医生都医不了，后来看一个专科，一个月之后果然好了，没有痒了，吃了他的药，看了这个医生，然后呢隔天你碰到一个亲戚也有同样的皮肤病，你会讲，你会不会想一想我有没有介绍人医生的那个经历啊，可能这个医生也医不好他啊，你会不会这样想呢？不可能，第一时间你就跟他讲， 找这个医生，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传福音的心态。我们自己体验到除罪的这个羔羊之后，第一时间我们会迫切的要让人知道。那第三方面，耶稣不但是有尊贵的地位，耶稣不但是除罪的羔羊，第三方面他也是真神的爱子，真神的爱子。从30节到34节，施洗约翰他相当详细的描述耶稣的那个洗礼的经过。耶稣的洗礼，他强调的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有一个从天上来的能力。为什么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么重要呢？就像刚刚启应经文我们所读的，当我们注定好像要受到灾难，被审判，注定灭亡的时候，以赛亚书32章那边说，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成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我们就好像旷野一样，没有生机，没有方向，没有盼望，不能救自己。可是神从天上来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切，能够把旷野变成一个肥田。可是施洗约翰还进一步多一个观察，那这个从天上来的能力降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呢，显明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个是神的儿子？那个从天上来的能力救我们还不够吗？为什么需要神的儿子自己来呢？1962年，美国有一位宣教士理查顺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啊，就是印尼的东部的一个岛，要把这个福音带给那里的土族，叫做萨威人，萨威的土族。那这个萨威人呢，是吃人族，非常野蛮强暴，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是很多凶杀仇恨的事情啊，这就是萨威人。很多他在那边，理查顺在那边很久，想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带给他们认识呢？因为这些萨威人他们不单强暴，而且他们对这个那些价值观也是很扭曲的啊，很多的怀疑。听到耶稣的故事，他们说这个耶稣是个傻瓜，只有个傻瓜才会这样傻傻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卖主的那个犹大才是英雄，为着自己所要的东西争取得到了。怎样传福音给这样的人呢？理查顺差不多要放弃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有人求他们留下来，结果发现诶，因为各个部落也可能一直的在凶杀在打，所以有点累，他们想开始谈和平的这个条约，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对撒威人来说呢，任何友善的表示啊，我跟你要友好的表示，都是会被人怀疑的，那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做一件事，就是你把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交给你的仇敌，而当你的仇敌他和他的家人摸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跟你这个做父亲的和好了，接受他就等于是接受你。所以撒威人的这几个部落基本上互相交换婴孩了，就带来了和平。所以理查顺就看见了，对了，就是这个方法来告诉他们，神把他独生的儿子差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凡是接受他的人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那个婴孩，交换的婴孩叫做和平之子。50年后，就是前年的2012年，理查顺和他的几个儿子们都是传道人呢，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一个地方去，看见的是那里的凶杀仇恨呢已经没有了。虽然现在他们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差了， 那可是那个部落呢，成为了那个区域的宣教中心啊，带领很多周围的人来认识主。哦，理查顺呢，他儿子在他们当中的那个主日呢，为300个人施洗。看见吗，弟兄姐妹，我们犯罪其实不只是得罪人，也更不只是得罪神，我们更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震怒之下，我们需要一个从天上来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我们更需要神的儿子自己来为我们带来和睦，与神和好。他的死，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涂抹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眼前呢，不再是一个惹神愤怒的人，而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那这就是福音的恩典啊，弟兄姐妹，那这就是福音常常要提醒我们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神因为耶稣的缘故已经接纳我们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我们会软弱退后，我们会以罪挣扎，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来胜过罪。更重要的是，神自己的儿子已经来了，为我们成为了赎价，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神因此接纳我们是不能改变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耶稣不但是有尊贵的地位，是除罪的羔羊，是真神的爱子，第四方面，他也带来一个见证的生命，一个见证的生命。从35节到45节，那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产生什么效果呢？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产生什么效果啊？36节那边开始，他把这个神的羔羊介绍给他的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一听见约翰的话呢，就转去跟从了耶稣了，转去跟从了耶稣，成为了慕道友，成为了慕道友。那上耶稣的慕道班，耶稣的这个引言呢，有点奇怪。38节，你们要什么啊？这个有点多余啦。上慕道班当然是要知道你教的东西是什么吗？为什么耶稣问你们要什么呢？不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们生命的目标，你们看重的是什么？你们要先思想，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们要什么？那两个门徒就明白了，哦，这个耶稣要教导的，要我们认识的，不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做人道理，而是关乎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是关乎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于是他们问，你在哪里住？要花时间呢，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听听，觉得很有意思啊，就可以走了，不是。要花时间在耶稣的面前认识他，了解他，领受他的那个生命。所以耶稣也发出邀请，39节，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耶稣愿意花时间向他们解释。这个已经是深圳了，深圳就是下午差不多四点钟的时间了，太迟了，需要在耶稣家过夜啊。这个在耶稣家过夜有什么重要的吗？你们觉得不重要，我问一下你们的小朋友，在朋友家过夜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在朋友家过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他的家，朋友家玩个通宵啊，隔天回来之后呢，一整天就会告诉你在朋友家发生的事情。哎呀，我的朋友那个小朋友的家，他最喜欢玩的玩具是什么啊？哦，他们吃什么啊？他父母带我去哪里玩啊？哎呀，他的床边有什么娃娃，有什么玩具熊啊，什么玩具啊？因为他们知道，在朋友家过夜呢，是跟那个朋友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方法，最深入的一种关系。有点像类似我们在这个圣经营里面的机会，通过一起住了， 所谓能够彼此的认识。那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安德烈跟另外一位门徒啊，他们跟耶稣过夜，他们学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没有讲。可是我们从安德烈的结论我们知道，安德烈的结论是什么呢？过夜之后41节，首先别的事情不能做了，第一时间去找他哥哥彼得，告诉他的哥哥，我们找到基督那个弥赛亚，神所预备的那个受膏者啊，我们找到了，昨晚上我们已经找到，确定。那大你就明白耶稣跟门讲什么了，认识到耶稣有这个独特的一个生命。那接着耶稣自己呼召腓力的时候也是一样，腓力去带领这个拿单业，那腓力也是用同样的话，你来看，跟耶稣讲的一样，你们来看，你来看，你要自己来认识耶稣，你要自己来领受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你必须自己来看。你看见了耶稣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当我们真认识他，花时间与主亲近的时候，领受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自然会产生一个见证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确需要学怎么做个人布道，我们的确需要学怎么样传福音，不过我们更需要自己先体会耶稣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跟别人讲，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自己经历了这个耶稣怎么样的特别，怎么样改变我，你们也来认识他，只有他能够改变我，拯救我。而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你们看见吗？你们来看，你们要什么？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也是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呢？来教会我们要的是不是学一些怎么样更好的管理我们的管教我们的孩子呢？或者是学一些怎么样管理时间的方法呢？或者是学怎么样促进我们婚姻的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更好的改进我们的人际关系呢？还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生命的目标，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你们要什么？最后第五方面，耶稣也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我们来看46节开始，拿单业啊，这个拿单业他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呢？哦，你要跟拿单业这种人传福音相当难的哦，因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呢？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传福音相当难，高难度的一个新朋友。那他却后来认识耶稣之后产生怎么改变呢？49节他认定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是什么意思呢？他认定耶稣就是那个掌管他的王，耶稣就是那个掌管他生命各个方面的那个主宰。他认定了要跟随耶稣，委身于他，整个生命都要顺从他。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智，怎样一种态度呢？我们常说我们对，可能有些人说我对传福音做见证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负担。可是如果耶稣是我们的王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看待传福音这件事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我们说神啊，我要这件事情你给我，那个耶稣不是王啊，是你是王。不过如果耶稣是王了，神啊你要什么，我可以为你而做吗？神的心意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像主一样了解这个王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王的心意，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祷告也要改变一下，多为灵魂祷告，多为我们的周围的同事、家人、亲友的灵魂祷告，神的旨意要他们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负担呢，也许我们应该从祷告来开始，求神帮助我们。不过也不只是祷告而已，因为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话，它也的确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和方向。那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可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改变了，我们做事的那个目的，最高的那个目的就会改变。就好像有一个家庭，可能跟不信主的家庭没什么两样，组织一个迷你的演奏会，邀请邻居亲友的孩子们一起来，大家拉拉琴，弹一下钢琴，所以这个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连非基督徒都会这么做的。那可是这个家庭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的主宰的话，他们的目的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目的主要首先不是因为让孩子有机会表演，甚至也不单只是为了建立一些友谊，而是知道说我所做的这一切是要为福音来做一个预工。我们怎么样见证耶稣呢？见证耶稣不是主要，不是技巧的问题。见证耶稣是好像那个二手车的推销员，是一个认知认识这个救主的问题，认识耶稣是那个救主有尊贵的地位，使到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经历耶稣是那个除罪的羔羊，使到我们愿意迫切的也让别人来经历我们所体会的救恩。知道耶稣是真神的爱子，有天上来的能力，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而愿意告诉别人。从耶稣独特的生命，我们产生出一个见证的生命。第四方面，好像安德烈和腓力一样，告诉人，你们来看耶稣怎么改变了我。最后第五方面，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愿意降服在他面前，寻求他的旨意，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认识耶稣吗？就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多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多认识他，使到我们的心意更新改变，使到我们能够更甘心、更迫切、更积极主动的来让人家认识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救恩。求你就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还不以耶稣为生命主宰的，主啊，求你自己也借着约翰福音的这个信息来感动他们。只有一个方法，除罪的羔羊，天上来神的儿子，才能够拯救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